现在是我来到岛上的第11年。前面已经说过，我的弹药越来越少了，于是我开始研究怎样用陷阱和捕鸡捕羊，看看能不能活捉它一两只。我特别需要一只怀孕的母羊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我做了几只捕鸡来捕它们。我确信它们曾有好几次落到捕鸡里，但是因为我没有金属线，活鸡做得不好，总是发现我的捕鸡被它们弄坏，饵物被它们吃掉。末了，我决定用陷阱来试一试。于是我就在山羊经常吃草的地方挖了几个大陷坑，然后呢，在坑上盖上了几块自己做的木格子，再压上一些很重的东西。开头的几回，我仅仅在陷坑里放了一些大麦穗子和干稻，故意不装上陷阱。我不难看出那些野山羊曾经进去吃过谷物，因为我看得出它们的脚印儿。末了，有一天晚上，我安了三个陷阱。第二天早晨跑过去看的时候啊，只见三个陷阱都没有动，可是石耳都吃掉了，这真是令人扫兴的事儿。于是我又换了一种陷阱，结果呢，有一天早上我去看陷阱，只见一个陷阱里扣着一只老公羊，另外一个陷阱里扣着三只小羊，其中一只是公的，两只是母的。对于那只老公羊，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因为它很凶，我简直就不敢下到陷坑里去走近它。这就是说，不敢按照我的意思把它活捉出来。我本来可以把它杀掉，但是那不是我的任务，也不符合我的目的，因此我只好把它们放走。它一跑出陷坑，就像吓掉的魂一样，一溜烟的跑了。当时我确实忘了，就是一只狮子也可以用饥饿把它驯服。如果我让它在里面饿上3-4天，不给它东西吃，然后再给它一点水喝，给它一点谷物吃，它一定是可以像小山羊一样的驯服。因为只要把这些山羊养得合法，它们都是十分伶俐、十分容易驾驭的动物。可是当时我还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，只好把它放走。然后我就走到了那些小羊那边去，把它们一只一只的捉出来，用细绳把它们拴在一起，又费了不少的困难才把它们带回来。它们好久都不肯吃东西，后来我丢给它们一些新鲜的玉米吊它们的胃口，它们才慢慢的驯服起来。我认为，如果我打算在弹药用尽之后能够吃到羊肉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养一些驯羊，将来说不定我家里会有一大群呢。但是这个时候，我忽然又想到，我必须把驯羊和野羊隔离起来，不然的话，它们一起大起来就会跑掉的。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一块地方，打起牢固的篱笆或木栅，把它们有效地圈在里面，使里边的不至于冲出去，外边的不至于冲进来。对于一个赤手空拳的，这实在是一项大工程。然而我看出这是绝对必要的事情，因此第一步就着手物色一块适当的地点。这个地点必须要有草供它们来吃，有水供它们喝，并且可以遮蔽阳光。我所选定的地方样样都有，是一片宽敞的草原，有三条小溪，水很清，并且在尽头还有很多的树木。但是凡是对圈地有经验的人一定会认为我缺少计划，并且要笑话我，因为按照我的圈地的规模，我的篱墙或者是木栅至少会有2里长啊。其实篱墙的长短还在其次，最疯狂的倒是范围问题。因为即使篱墙有10里长，我也有功夫完成它。可是我没有考虑到，我的羊在这么大的范围里一定会到处乱跑，就跟在整个的岛上差不多。将来我要追捕它们的时候，在这样大的空间里是永远追不到它们的。 一直到我动手做我的篱墙，并且完成大约50码的时候，我才想到了这一层。于是我立刻把工程停下来，决定先圈一块长约150码、宽大约100码的地方。这个面积在相当时期内一定能够容得下我所有的羊只，等我的羊群增加的时候，还可以扩充我的圈地。这种办法实在是比较妥当，于是我就勇气十足地干了起来。我用了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，把我的第一块地方圈好了。在圈好之前，我把那3只小羊拴在最好的地方，让它们养成在我身边吃草的习惯，跟我混熟。我经常带一点大麦穗子或者是一把稻谷给它们，让它们在我手里吃。因此在我的围墙告成之后，我虽然把它们放开了，它们还是来回的跟着我，咩咩的叫着向我讨一点粮食吃。我的目的总算实现了，不到1年半，我已经连大带小有了12只山羊。又过了2年，除了被我宰杀吃掉的几只不算，我已经有了43只羊了。这以后我又圈了5、6块地方来饲养它们，这些圈地上都做了窄小的栅栏，当我要捉它们的时候就把它们赶进去，同时在各个圈地之间又做了一些门彼此相通。这还不算呢，我现在不仅随时有羊肉吃，还有羊奶喝，这是我最初再想不到的事情。所以当我忽然想到的时候，真是又惊又喜。现在我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奶房，有的时候每天可以出1-2加仑羊奶。我这个人一生没有挤过牛奶，更没有挤过羊奶，也没有见过人家做奶油和酪干。可是啊，经过许多次的试验和失败，我终于做出了奶油和酪干。可见大自然不但使每个生物都得到食物，并且还指示每个生物自然而然地知道怎样去利用它。造物对待它所创造的一切生物是多么的慈悲呀，哪怕它们是处于濒于灭亡的环境。它是如何善于把最苦的命运变为甜蜜，使它们哪怕处身牢狱之中都有理由来赞美它。在这片荒野里，我出来的时候本来认为一定要饿死的，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是多么丰富的食物。你要是看到我和我的小家庭坐在一处用饭的情形，即使你是一个斯多嘎派的哲学家，你也不禁要微笑。我坐在这里简直就是像全岛的君主，我对于我的全部臣民拥有绝对的生杀之权。我可以把他们吊死，开膛破腹，给他们自由，或是剥夺他们的自由，而且在我的臣民中间根本就没有叛逆者。你看，我用餐的时候俨然像一位国王，一个人高高的坐在上面，臣仆们在旁边伺候着，波尔就仿佛是我的宠臣，只有他才有权利跟我说话。我的狗照例是坐在我的右手，那2只猫呢，一只坐在这边，一只坐在那边，时时希望从我的手里得到一点什么吃的，视为特殊的恩赐。但是这2只猫并不是我最初从船上带下来的那2只，因为它们都已经死了，并且经我亲手葬在我的住所附近。但是其中有一只不知道同什么动物配合，生了许多小猫。现在的2只是我从那些小猫中间保留下驯养起来的，其余的都跑到森林里去了，成了野猫，后来给了我不少的麻烦，因为他们时常跑到我家里来掠劫我的东西，最后我不得不向他们开枪，把他们打死不少。末了，他们终于离开了我。现在我既有足够的侍从，生活也过得很富裕，除了人与人的交往之外，什么都不缺乏， 至于人与人的交往，我不久以后反而觉得太多了。我已经说过，我急于想使用那只小船，虽然又不情愿再冒风险。因此，我有的时候千方百计地想把它弄到岛的这边来，有的时候又压制住自己，觉得不要它也行。可是呢，我心里又安定不下来，总想到我上次出游的时候所到过的岛的那一角，走一趟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。这种念头在我的心里一天比一天加强，最后我决定从陆地沿着海边到那边去，于是我去了。假如有什么人在英国碰见我这样一个人，他一定会吓一大跳，再不然也会大笑一阵。有的时候我把自己打量一下，设想自己穿着这套行装和打扮到约克县去旅行，自己也不禁微微的一笑。让我在下面把我的样子做一个素描吧。我头上戴着一顶山羊皮做的不成样子的又高又大的便帽，脑后垂着一块长长的帽圆，一来呢是为了遮太阳，二来是为了挡住雨水免得流进我的脖子，因为在这些地带雨水流进衣服和皮肉之间实在是最伤人的事情。我的身上穿着一件山羊皮的短外衣，衣襟一直垂到我的大腿上，下面穿着一条开膝短裤，也是用一只老公羊的皮做成的，羊毛在两边垂得很长，一直垂到我的小腿上，像一条长裤子。鞋和袜子我是没有的，我只是做了一双短靴样的东西，我实在是叫不出它的名字来。靴腰遮着我的小腿，两边用绳子系起来，好像绑腿一样。可是这双靴子同我全身的衣服一样，样子都极端的粗劣难看。我的腰间束了一条晒干了的小羊皮做的宽皮带，上面没有带扣，只是用两根山羊皮条系着，两边有两个环子，却不拿来挂刀和短剑，只是挂了一把小锯和一把斧子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。在我的肩膀上斜挂着一条略窄的皮带，用同样的方式系着。皮带的末端在我的左胳膊底下挂着两个口袋，也是羊皮做的，一个里面装着火药，一个里面装着子弹。我背上背着筐子，肩上扛着枪，我的头上是一把又丑又笨的大羊皮伞。除了我的枪之外，这把伞是我最不可缺少的东西。至于我的脸，它的颜色倒不像一个不修边幅而又住在离赤道不过19度的人那样黑。我的胡子曾经一度的让它长到了1/4码长，但是因为我的剪子和剃刀都很多，我就把它剪短了，只是把上嘴唇的留着不动，把它修成了一副回教徒式的大胡子，像我在萨利见到的土耳其人一样。因为摩尔人倒不留这种胡子，只有土耳其人才留呢。这副胡子我虽然不敢说长得可以挂上我的帽子，至少是又浓又大，要是在英国给人看见呢，会吓人一跳。其实这都是顺便谈谈的话，反正没有多少人看到我，我的外表如何无关紧要，所以我也不去多说了。我带着这副尊容上路，一直出去了5-6天。我首先沿着海岸一直向我前次泊船登山的地方走去，现在既用不着照管我的船，就从陆路上抄了一个近路，走上我前次登过的那个高岗。当我向我前次不得不绕道行船的那个岩石出没的地角望去的时候，出乎我的意料，只见海面又平又静，既没有波澜，没有动静，也没有急流，同别的地方完全一样。我对于这个现象简直是莫名其妙，决心花一些时间看看它是否与退潮有关系。不久我就明白了它的奥妙，原来呀，那急流是由西边退下来的潮水 与沿岸的一条大河的倾泻汇合而成的，而且要看西方的风力大还是北方的风力大，来决定急流离岸的远近。等到了傍晚，我重新爬到山上，这个时候正值退潮，我又分明看到了那股急流，不过这回已经是离岸有半海里远，不像那样近了。所不同的是，我上次来的时候，它恰好是流得离岸很近，所以把我的船给冲走了，在别的时候它是不会这样的。这一次的观察使我确信，只要我能够注意到潮水的涨落，我一定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我的小船放到岛的这边来。然而当我想到这个计划付诸实行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了上回遇到的危险，不由得心惊胆战，连想都不敢去想了。相反的，我做了另外一个决定，虽然比较费劲儿，但是却比较安全，那就是再做一只独木船。这样我就可以在岛这边有一只，岛那边还有一只。现在我在岛上可以说已经有两个田庄了，一个是我的小小的城堡或帐篷，四周有墙，上面有岩石，后面还有山洞。我已经把那个山洞扩充为好几个房间，或者说好几个洞，一个套着一个。其中有一间最大的，有一个门通到了围墙的外面，也就是说通到我的墙和那个山石衔接的地方，里面放满了前面讲过的大瓦缸，还放了十四五只的大筐子，每只能够容五六斗。这里面储藏着我的石料，特别是谷物，其中一部分是从河津上割下来的穗子，一部分是我用手搓出来的谷粒。至于我从前用高高的木桩做成的墙，那些木桩都已经长得像树一样，又大又密，谁都看不出后面有人住。靠近这个住所，向内地走几步，在一片地势较低的地上是我的两块庄稼地，我按时候来耕种它们，它们就按季节替我产粮食。只要我需要更多的谷物的时候，附近还有同样相宜的土地可以增加。除了这里，在我的别墅那边，我现在也有了一座像样的田庄。首先，我有一座茅舍，这座茅舍我不断地加以修理，这就是说，我把那周围的篱墙修得老是那么高，并且老是把梯子放在墙里头。那些树啊，起初不过是一些木桩，现在却长得又粗又高了。我不断地修剪它们，希望它们长得枝叶茂密，生气勃勃，蔚然成荫。后来，它们果然符合了我的心意。篱墙当中老是支着我的帐篷，这帐篷是一块帆布做成的，有几根柱子撑着，永远用不着修理或重搭。帐篷的下面，我用我所杀死的野兽的皮和一些其他的柔软的材料做了一只睡榻，上面铺着我从床上的卧具当中保存下来的一条毯子，还有一件很大的直翼衣做被盖。我每次因事离开我的老营的时候，就到这别墅来住。同这个地方连在一起的是我牧坊牲畜山羊的圈地。我因为在圈这块地的时候费了无限的辛苦，所以一心一意地把它做得十分严密，免得给山羊冲出去。我付出了无数的辛勤劳动，在篱笆外插满了小木桩，而且插得这样密，差不多不像篱墙，简直就像是一个栅栏，在木桩和木桩之间几乎连手都插不进去了。后来这些木桩在第二个雨季中都长大了，围子坚固的同墙一样，甚至比墙还要坚固。这可以证明我并没有偷懒，凡是可以使我生活舒适的事情，只要看来有必要，我都不辞劳苦地把它完成。因为我认为在手边驯养着一批牲畜，就等于替自己建立一座羊肉羊奶 奶油和烙干的活仓库。无论我在岛上生活多少年，哪怕是40年，也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同时我又认为，我要想一伸手就抓得住这些山羊，就得把羊圈修得极其严密，绝对不让他们乱跑。我把这个办法贯彻得这样彻底，后来那些木桩长大以后，我反而觉得它们种得太密了，不得不拔掉一些。在这里，我又培植了一些葡萄。我每年冬天储藏的葡萄干，主要就是靠它们。我照例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保藏起来，作为我食物中最好的、最可口的美味。真的，它们不仅仅好吃，而且能够去病延年，营养提神儿。由于这个地方正处于我的住所和我停船的地方的中途，我每次到那边去的时候，总是要在这里停留一下，因为我经常要去看看我的小船，把上面的东西整理整理。我有的时候也驾着它出去消遣，可是再也不敢去做冒险的航行，很少离开海岸几丈以外，因为生怕无意当中被急流、大风或者是其他意外的事故把我带走。不料我现在生活中又有了新的变化。有一天，大概是正午时候，我正要去看我的船，忽然在海边发现了一个人赤脚的脚印，清清楚楚地印在沙滩上，我简直就是吓坏了。我呆呆地站在那里，就像挨了一个晴天霹雳，又像是活见了鬼。我侧耳静听，又回头的环顾，可是什么也听不见，也看不见。我跑到一个高地，向远处望去，又在海边上来回跑了几趟，还是毫无所获。除了这一个，再也找不到其他的脚印。我跑到脚印跟前，看看有没有别的脚印，看看它会不会是我个人的幻想。可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，因为一点也不错，不折不扣的就是一个人的脚印，脚趾头、脚后跟样样俱全。至于它是怎么来的，那我就不得而知，无从猜测了。我像一个方寸已乱、神经失常的人一样，胡思乱想了一阵，拔腿就往我的防御工事跑去，就像脚不沾地一样。我心里恐慌极了，走不到两三步就要回头看一看，连远处的一丛小树、一个枯树干，我都误认为它是一个人。至于一路上我的受惊的想象，使我看到了多少各种各样的幻境，我的幻觉里出现了多少荒诞不经的想法，以及我的头脑里产生了一些什么离奇古怪的妄想，那简直是说也说不清。我一直跑到我的城堡，马上就像有人在后面追着一样，一下子就钻进去了。至于我是按照原来的设计用梯子爬进去的，还是从那个被我称为门的岩洞里钻进去的，我自己也记不得了，甚至到了第二天早上还想不起来。因为我跑进这个藏身之所的时候，心里恐怖已极，就是一只受惊的兔子逃进它的草窝里去，一只狐狸逃进它的地穴里去，也没有我那么胆战心惊。